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和他还好吗？欢迎收听异地恋生活，我是两个多月都没有更新节目的玄月。那么我们废话就不多说了嘛，因为在上期节目的末尾我们已经说了这期节目的主题叫异地恋之谈婚论嫁。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玄月的思想也有了变化。本来呢，两个月前我是想用这期节目和大家说说玄月和冬瓜先生在谈婚论嫁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让大家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多一个参考啊什么的。但是在两个月后的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些别的东西，就是有关谈婚论嫁别的方面一些问题，可能是大家会经常忽视的一些小问题。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异地恋之谈婚论嫁的烦恼。可能会有听友会问，谈婚论嫁会有什么样的烦恼呢？当然有了，而且还有很多。异地恋的情侣谈婚论嫁肯定会比普通情侣谈婚论嫁的问题要多得多得多得多。哎呀，好了，我不吓你们了。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今年的正月初六，玄月和冬瓜先生已经订婚了，所以现在冬瓜先生已经成功升级成了冬瓜未婚夫。但是现在我可以笑着跟你们说这些，是因为我的心态都已经调整过来了。在过年期间大概两个星期左右的时间，玄月一直是处于一种特别消极的状态，在那两个星期里面我好像都没有笑过，情绪真的是超级低落，我整天只能靠毛线和钩针不停地勾勾勾来缓解自己的情绪。我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的来概括只有两个字，恐婚。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恐婚，结婚难道不是一件可以让人开心可以让人高兴的事情吗？因为结婚以后就可以结束异地，可以天天在一起了。但是结婚它也意味着我要离开我自己的家，我成长二十多年的家，去到冬瓜先生的家里。虽然我知道我过去以后不会受什么苦，但是我真的很舍不得很舍不得离开我的父母和我的外公外婆。一直以来我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恋家的人，但是当吃年夜饭的时候外公跟我说了一句，今年可能是你在家的最后一年了，明年过年你就要去别人家了。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我眼泪就止不住的在眼眶里打转，我尽量的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因为一大桌子人都围在一起吃饭嘛，我不想太失态，但是呢眼泪就是止不住的。可能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女生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你拼命的想要控制住眼泪，但是眼泪就是不听话，它还是要一直像断了线的柱子一样往下掉。当时我就怎么都控制不住眼泪嘛，眼泪就不停的啪嗒啪嗒往下掉。一开始我还是可以假装离开一下去倒杯水啊，或者去房间拿一下餐巾纸偷偷的擦掉，但是还是不行，还是控制不住。可能是我太感性了吧，所以去年的年夜饭真的是被我给弄得一团糟，也没有说是一团糟吧，就是整个桌子的人都知道我在哭，但是他们都没有戳破，可能他们心里也是难过的，大概都很舍不得我。我就拿了一包餐巾纸放在我的凳子后面，实在是眼泪控制不住了，就抽一张擦擦擦擦眼泪擦擦鼻涕，然后 妈妈和外婆他们会不停地给我夹菜，他们假装不知道我在哭，就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流着泪的眼睛，我不敢和他们对视，但是我可以用我的余光看见妈妈在擦眼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在哭，整张桌子的人都假装没有看到我在哭，都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不想让我更难过。就这么草草的吃了饭，压岁钱我都没有拿，就直接上楼回避。这完全是没有预兆的，眼泪也是没有预兆的。正是因为吃饭的时候外公说了那句话，那句话就成为了一个导火索，所以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地往下掉，导致我就有点恐婚，我突然就不想离开这个家，我甚至有了一种不想结婚的冲动。后来吃完了年夜饭，我发信息给冬瓜先生，我说我们能不能以后在我家过年呢？然后冬瓜先生给我回复，那怎么行，那我的老祖宗都不要了吗？其实冬瓜先生说的也没有错，因为本身就是女孩子嫁过去嘛，我强求她结婚以后来我家这边过年本来就是不太现实。但是我总觉得在当时那个状态下我都那么难过了，他就不可以说一些好听的话，说一些可以让我开心的话哄哄我吗？所以在当时我是觉得他这个答案很让我失望的。然后在之后的大概一个多星期的左右，我完全是处于一种生无可恋的状态，不是我形容的很夸张，真的是一种生无可恋的状态。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都用上了生无可恋这四个字，我当时是该有多么的消极。所以当时冬瓜先生不管他怎么哄我，我都开心不起来，就陷入了一个超级恐婚的一个状态，我一点都不想结婚。因为当时已经定好了初六订婚嘛，所以初五的时候冬瓜先生就要安排好一切，从他家过来我家这边，然后初六的时候接上我家这边的亲戚全都到他家那边去。玄月的老家和冬瓜先生的老家相隔大概200多公里，开车如果路上不堵车的话大概2个小时左右，其实这段距离也不是很长，我想回来开个车大概2个小时也到家了。我就是不知道那段时间为什么一直绕不过来这个弯子，消极的情绪就一直持续到冬瓜先生来我家的那一天。见到冬瓜先生了，我才就稍微的好了一点，可能真的是应了那句话，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异地恋情侣之间出现了再大的问题，只要见面了，一个拥抱，一个吻，什么都可以解决。现在我已经完全的从恐婚的状态里面走出来了，这也得感谢我在手工群的几位小伙伴，他们作为过来人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其中有一位小伙伴其实他也是我手工路上的领路人，我爱上手工就是因为看了他的帖子，现在我已经在手工路上走了2年多了，一直在以他为榜样，所以他说的话我其实是很相信的。他跟我说他原来也是异地恋，还曾经是异国恋，他现在和他的老公生活得很幸福。他跟我说恋爱和婚姻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婚姻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 也会有很多让你很无奈的事情。但是长大了，我们都必须去面对。他跟我举了很多他自己的例子，也让我认识到了，可能我之前真的是把事情想得太极端了。事情本身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总之一句话，还是我不够成熟，我考虑问题还不够周到，可能是我到现在还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不想离开自己生活了20多年的家。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和冬瓜先生即将构成一个小家庭，我们会慢慢的独立起来，然后一起来面对我们两个以后的生活。我觉得我已经是时候要让自己开始慢慢的变得成熟起来，要逼着自己去成长，去面对那些避免不了的麻烦。整天像这样怕麻烦是什么事情都干不了的。今天这一期节目说的好多东西都比较主观，可能会有很多小伙伴你们的意见和我是不一样的。玄月是女生，所以想问题看问题的角度肯定都是从女孩子的角度考虑的。男生如果听到这些的话，请你珍惜你的女朋友，因为她是因为你离开了她自己生活20多年的家。其实她是花了很大的勇气才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家跟你在一起的，所以请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好吧，又被你们发现了，这期节目我又偷懒没有写稿子，所以可能会上下文之间没有任何的逻辑关系，请大家也不要见怪，还要习惯，因为以后可能都会这样子。玄月现在在实习嘛，所以时间也不是很多，都是抽时间挤时间录的。平时有时间的时候还想玩玩钩针啊，钩钩毛线啊什么的。哦对了，玄月创建了一个异地恋生活听友交流群，群号是51271646251271646，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加入这个群，有什么异地恋的烦恼啊，都可以在这个群里和大家一起商量，还可以互相秀恩爱啊什么的都可以。还有呢，就是从这期节目开始，打赏超过50的小伙伴都可以收到玄月的手工礼物一份。年前的时候玄月说了要给打赏最多的两位小伙伴寄出礼物，也是被我拖了很久，上个星期才将礼物寄出，我真的是一个好不靠谱的人啊。还有大家不要忘记了添加玄月的新浪微博，名字就叫做 NJ 玄月。有时候玄月不更新节目，但是有什么好玩的事玄月都会在微博里面发布的。好了，我不说废话了。那么就片尾是什么来着，异地虽辛苦，但只要心不曾分开就别轻言放弃。玄月和大家一起为爱代言，最后的最后我们一定都会幸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